耶稣啊，我愿你来。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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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那么我们在昨天的时间里头已经研读完启示录的第二个意象。在开始新的内容之前呢，弟兄姊妹，先让我们来温习一下启示录第一章到第十六章的内容。那启示录呢，是由四个意象来组成的，每一个意象开始的时候呢，都有一句我被圣灵感动，然后呢，就是使徒约翰所看见的意象内容。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呢，是整卷书的一个引言。那么22章六到21节呢，是结语。第一个意象呢，是一章九节一直到3章22节，主题呢可以定为基督在教会中。那么这个意象的主要内容呢，就是给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信息了。而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呢，就是启示录当中的第二个意象了，主题是基督在世界中，内容呢就包括了七印、七号还有七碗三组的灾难。六章一节一直到八章一节是七印，那么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中间呢，有一个插段，就谈到了地上受印的144,000人以及天上群众的赞美。那8章2节到11章19节是七号的灾，而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中间呢，又加插了第二个注解，主题呢分别是小书卷以及忠心的见证人。而到了启示录12章到14章呢，是整卷启示录的核心部分，这三章经文呢也是一个注解，主要是讲撒旦和神子民的征战，内容包括了妇人与龙、海兽、地兽、144,000人之歌、三位天使收地上庄稼和踹葡萄酒榨。那么进入了启示录15、16章呢，则是七碗的灾难，这是最后一组灾难，神终极的审判呈现出来了。使徒约翰在第二个意象当中看见神在历史中降下一连串预告性的灾难，目的呢是要叫人悔改。而到了第三个意象，约翰则看见神透过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最终审判完全的实现了。那启示录的第三个意象呢，是记载在启示录17章1节一直到21章第8节，那么也是由呢我被圣灵感动这句话呢作为开始的。这个意象呢可以分为两部分，17章1节到19章10节是讲巴比伦的沦亡，那么19章11节开始一直到21章的第8节是最后的审判。那么接着呢就是启示录的第四个意象了，21章的9节到22章的5节，主题是基督工作的完成，包括了新耶路撒冷和新伊甸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第三个意象，基督的得胜，也就是呢17章1节一直到19章10节的经文内容。那么这一部分呢，就将启示录16章里头啊最后一个段落所论到的第七晚的审判的加以扩展，谈到了巴比伦的倾覆情况。那值得留意的是啊，这部分没有论到审判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在这个审判里头末期就临到了，所以我们读的人可以在这看见 巴比伦是如何被迫承受那为他而预备的碗。在前面第十二章里，那七头十脚的大红龙被比喻为魔鬼，而在十三章里，他又被喻为邪灵的化身，也就是敌基督。那么在第十七章里啊，则是呢拖着女人让她骑着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留意啊，十七章对那一个代表敌基督之城的女人的描写，和启示录十九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里头代表神之城的女人的描写呢，成了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这是一种刻意的象征手法。那前面的被形容为淫妇之母，后面的却是圣洁的心腹、羔羊的心腹。巴比伦喝醉了圣徒的血，他的酒为世界带来死亡，但是圣洁的心腹呢，却是将生命水赐给这世界，并且得以见证神永恒国度的得赎。而巴比伦的结局是永远的毁坏，心腹之城呢，则是新天新地的中心。启示录第十七章的主题啊，是大淫妇的审判。那么现在呢，先让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七章一到六节的经文。这是对骑着红色兽的大淫妇的一个描写啊。约翰看见的大淫妇坐在众水之上。那巴比伦的地理位置呢，是处于幼发拉底河上的，其中呢有许多的运河水道，借以维持很好的灌溉系统，并且带来财富。而罗马呢也是一个沿海的城市，所以呢这是非常写实的一个说法。此外呢，经文提到众水，这是象征着多种的民族群众各国的人，就正如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所说的一样。十七章四到五节就详细的形容这个大淫妇的形象。经文说，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从下文十七章的九到十节里，我们知道兽的七头呢是七座山，也就是七位王。大淫妇的额头上啊写的名号是大巴比伦。那当时啊，罗马呢就是建立于七座山的上面，所以大淫妇所骑的兽呢就是罗马，也代表了敌基督的帝国。而另外一方面，大淫妇应当如何解释呢？代表什么呢？那根据这样的形容，这个淫妇和她所骑的兽所代表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政权和这个政权所代表的一切。巴比伦在他极盛的时代，是当时世界上一切权势的代表，是世人既畏惧又向往的。巴比伦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当中呢，是代表拜偶像的国。这个背景呢，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一到七节里头找到的。而以赛亚书十六章一节说，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那一直以来呢，巴比伦是神和神的子民的仇敌，具有政治和经济力量，欺压神的子民，罪恶满盈，所以神要审判他。因此呢，神就吩咐子民要从当中分别出来。而当时呢，罗马在初期教会时代对世人的影响也是如此，甚至比古时的巴比伦有过之而无不及。罗马可以说是集中了世界上的权势、荣华富贵、物质的享受于一身，对当时的世人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此外呢，罗马也是抵挡神的政治经济中心，不断的呢迫害神的子民。 约翰形容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这是指地上的各国都和这个政权呢有来往，从他得到好处，享受过他的丰富。那么由于使徒呢和初期教会当时是在罗马政权之下生活，所以呢不敢公开的讲罗马的名字，而是用巴比伦啊这个名字来代表，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用法。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呢也试过这样用的。启示录十七章形容的大淫妇呢，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紫色、朱红色是两种名贵的颜料，紫色呢是由一种壳类的海产制成的颜料，那么朱红色呢是一种从树身上生的小虫制成的颜料。如果要染一件紫色的衣服，就要用呢数以百计的贝壳，而染朱红色的衣服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么由于提炼的过程相当麻烦，所以这两种颜料都是很珍贵的，穿上这两种颜色衣服的人都是有钱的人，而在罗马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穿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大淫妇穿着名贵的衣服，再加上佩戴的金子、宝石和珍珠，就显出了大淫妇的奢华和富有。经文说，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这表示大淫妇尽情的放纵，享受败坏情欲所带来的结果。在启示录的十七章五节也指出，大淫妇额头上写着一个名号，奥秘在大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这和罗马妇女的服饰是有关系的啊。罗马的妇女呢习惯呢用束发带，那在这呢就暗指罗马的妓女将她们的名字呢写在这个束发带子上面。而奥秘在呢这个词呢就表示了这个名字呢是具有象征的意义，这个名号显示了这个残暴的城市和从前先知们严厉斥责的城市呢具有同样的罪恶特性。那么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妇人额头上的是一个奥秘的名号，这是神以前未曾显露出来的，现在才由天使将妇人的奥秘解释给约翰听。那在当时的文化上啊，人们很喜欢用什么什么之母或者是什么什么之子来强调呢那个人的一个特质。大淫妇是世界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由此可见呢这个大淫妇的特质啊是如何的败坏了。而启示录十七章七到十八节呢是对大淫妇和兽的意象的一个解释，负责解释的是天使。当时呢使徒约翰看见的大淫妇除了喝圣徒的血之外，也喝为耶稣做见证人他们的血，所以呢就大大的稀奇。于是呢天使就把奥秘告诉约翰，在这呢天使扮演了一个中介人的角色，这是启示文学当中的一个特色啊。而启示录十七章七到十八节呢是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来研读的，第一部分是十七章的七到八节兽的解释，第二部分是九到十一节七头的解释，第三部分是十二到十四节十角的解释，第四部分是十五到十八节羔羊最后的胜利以及大淫妇的结局。那天使就指出约翰所看见的兽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用来形容兽的话呢，好像是故意呢要模仿启示录形容主的话，主是那一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而这个兽呢好像也差不多 不过并不是完全一样，它是如今没有的，这表示它不是永存的，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模仿的像基督，但永远不完全像主，也不可能像主。另外呢，它是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好像基督一样能够再次的出现，但是他不能活到永远，乃是又要归于沉沦，是走向灭亡的。这一切的形容都显明了这个妇人所骑的兽呢，是撒旦的使者，就如同启示录十三章的兽一样。总结来说啊，十七章第八节是呢启示录十七章一到六节意象的一个解释钥匙。女人所骑的那兽明显是敌基督大臣所属的帝国，但是所用的语言呢，却显然是针对一个人物，就是那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事实上呢，这个形容确实可以用在一个帝国或者是一个皇帝身上。那撒旦的力量将会借着某个邪恶统治者的政治势力再度的出现。在使徒约翰的时代，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令到这种观念呢更具震撼力。当罗马皇帝尼禄的死讯传出去之后呢，许多人呢都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尼禄呢是一个暴君。但是这个消息太好了，于是就有谣言说啊，尼禄其实还活着，并且要率领军队来攻打罗马。若干年之后啊，人们才意识到尼禄皇帝真的死了，可是人们还是害怕他会从死里复活过来。因此呢，使徒约翰就借着启示文学的象征手法，结合了呢当时的这个想法，这些的传说，来表达呢这个没有神存在的君臣和恶毒的君王他们的丑陋面貌。他们都是撒旦所利用的工具，具有邪恶的本质。